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东盟合作主任苏若迪普罗对《日经亚洲》话：南中国海的事故管理很重要，他们今年可以做的是关于热线的演练。这个是东盟和中国上星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多场工作组会议和各级官方会议之后所传出的最新消息。苏若迪普罗首早表示，谈判持续取得进展，东盟和中国都承诺加强协商，但他并未对外透露会议的议程。东盟和中国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针对设立热线系进行讨论，确保一旦南中国海系出现冲突，能够让各国藉由这条紧急的线路进行通话。虽然这项最新的计划可望能够让东盟和中国的电话沟通机制获得进一步的落实，但是观察人士对于这个是否能够有效缓解南中国海的情势看法并不一致。中国依据他们在南中国海的九段线的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不过这片海域的主权的声索国还是包含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和印尼，使到南中国海近年来是争议不断。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海事和海洋法研究所教授巴通巴寇对美国之音说，他对此是抱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The so-called hotlines have been repeatedly raised as having been the subject of talks and agreements for decades now.
他说因为这些所谓的热线一直都是几十年来被反复提出作为谈判和协议的主题。事实上，中国和菲律宾早在2017年就已经是开通双方海岸警卫队之间的热线，当时外界都期待这个能够避免事故发生，但是从他们的经验来看，情况并非是这样。他说即使好像是美国亦都有一条与中国的热线，但是看看先前的气球事件发生了什么事，热线是并没有用处。根据美国的讲法，中国那端是没有人接听电话。有鉴于这些所谓热线的所有先前的经验，他不认为这项计划足以缓解冲突。近期马尼拉和北京的海上紧张关系升温，菲国首早表示在他们一座的岛屿附近是发现约40多艘中国军舰，说这个已经是公然侵犯菲律宾的领土完整。今年2月初，马尼拉还指控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对一艘菲律宾的巡逻艇使用军用级的激光，促使菲律宾总统是小马科斯为此召见中国驻菲大使王溪年，对激光行为表达严重关注。印尼加查马达大学的南中国海专家阿萨纳亦都在本月中旬对雅加达邮报表示，南中国海热线机制等现有安全措施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可能导致各方对于冲突的回应被迫延迟。他说他认为在任何真正的紧急情况之下，热线机制解释事件的速度都不够快，必须要严格简化流程。不过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和副研究员丁铎就保持相对乐观的态度。他说以中非的南中国海冲突为例，虽然两国几年前就建立的热线未能够大幅减少海上争端，但如果未开通热线，沟通平台将会更为有限，双方误判的情况恐怕更多。此外，两国先前发生的激光照射事件亦都因为新建立的磋商机制而有所降温。由此可见，东盟和中国开通热线和进行相关的演练以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有这个是必要的。丁铎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东盟进行热线的演练，它还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因为大家毕竟是坐低下来是谈，而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如果你连基本的互信都是没有的话，误解就会越来越多。他说而且就从中非之间建立海上直接磋商机制来看，就针对前段时间所谓的激光雷达事件，他确实是发挥作用。前段时间菲律宾海警说他会将更多的这种海上突发的情况直接向媒体公开公布，前两日菲律宾的海警官又表示他不会擅自公布这种海上实境的讯息，他没有这种的权限。所以说从这些意见反复的情况来看，其实都是中非沟通机制在这里发挥作用。此外，丁铎还看好南中国海的安全热线的演习，能够进一步推进目前还未取得重大进展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他说这个准则不单止局限在文本内容本身，内外包括海上都会有一些配合性的措施，这样才会更快地推动谈判桌上的进展。就是说不能够只是针对文本坐低落嚟谈， 但是还有一些实际性的措施来到配合推动。如果是中国和东盟国家，除了这种类似海上安全热线的演习之外，能够在更多的海上安全低敏感领域的合作，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都会有助于南中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加快。为了促进南中国海的区域和平与稳定，2002年中国和东盟十国已经达成了不具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为推进和落实宣言，在2017年启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本内容磋商，但到现在是进展很少。不过菲律宾大学的巴通巴扣就与丁铎的看法不同，认为目前中国和东盟仍然没办法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取得共识，亦都尚未确认案文的细节，因此即使举行热线演习，恐怕都难以加速双方对这项准则的谈判的进程。巴通巴扣说，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仍然在谈判当中，所以还未有确定的协议，因此有关这条所谓的热线的任何演习，显然应该与这个行为准则相关的谈判和活动是分开来看。对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冗长的协商和南中国海的多年冲突未解，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在3月8日发表一篇分析性的文章，认为东盟可能是可以藉由类似小多边主义的方式解决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争议。东南亚研究所的林乔安和李劳拉在这篇题为东盟的小多边合作可能有助于克服多边主义挑战的文章当中指出，印尼海事安全局曾经在2021年邀请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就与南中国海有关的事务上提出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应对中国在这片海域的强硬态度。另外菲律宾参议员马科斯去年9月也曾经提议可以只是针对南中海的主权声索国制定行为准则，而不是包含东盟所有十国。林乔安和李劳拉认为，就南中海行为准则来讲，虽然主权声索国达成一致立场后还是必须寻求和非主权声索国的共识，但有鉴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发展，东盟需要探索新的合作的方式。对此，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说，小多边主义侧重于应对较为具体而非广泛的议题，因此比起多边架构，实行这项主义的组织能够更快作出决定。这项特性是确实可能是对于东盟的海洋和安全合作或者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的预防上带来实质的成效。黄森光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potential of the multilateralism is really, really promising. Like, we have Brunei, the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Vietnam, those claimant sta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ven for the country like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他说他认为小多边主义确实潜力无穷，东盟有文莱、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声索国，而好像印尼和新加坡虽然不是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声索国，但他们在推广航行自由和有关该区域的和平和安全方面有着相同的看法，因此他认为透过菲律宾和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他们可以共同努力建立影响力，在南中国海上应对中国威胁。如果他们认真看待此事，他们应该提出一些更加具体的倡议。但是印尼艾哈迈德肯尼将军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尤哈尼斯认为，东盟短期内可能是得以藉由小多边主义在南中国海上共同对抗中国的扩张行径，但如果长期维持这种合作方式，东盟的团结一致性恐怕遭到外界质疑。他说，如果包含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等少数直接在南中国海受到中国威胁的国家进行小多边主义合作，他们可能是能够进行更加强烈的反击，更加容易采取行动，比起召集所有的东盟国家进行合作，好像是包含老挝、柬埔寨等不想为中国制造麻烦的国家，前者可望对南中国海局势带来更多的变化。不过与此同时，这个似乎亦都似是在度质疑东盟本身，从长远来看，他亦都不认为中国会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